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这是巴哈禅师在这里的第二十七个讲座，给我们的回问答。然后呢，今天早晨呢，开始。好，现在这个问题是在死临终的时候，一般的人呢都会有三种目标会在最后的心路过程升起，就是业相。 或者是去向，那么当一个阿罗汉入波涅槃的时候，他是否也有最后一个目标呢？那最后一个目标是什么呢？他是否能够入灭心定，涅罗拉萨玛巴地，入到入波涅槃？他是说呢，这个问题我们要研究一下。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这个答案，那你应当尝试成阿罗汉呢？ 那你就会知道，无论如何呢，这个问题呢也有一点问题在里头啊，有它不正确的一面呢。哎，这里禅师会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就讲到之前呢，我们用的那个例子，一个女士，她供养那个木瓜，给一个在比丘托钵的时候呢供养木瓜给比丘，然后呢在她的临终的心路过程的时候呢，但是呢在最后的时候呢她是昏迷。 最后的时候，他是昏迷，昏迷的心都是那个时候呢，都是那个有分心在生灭，而且很多天都在昏迷，所以当然他有一个最后的心是，就是死亡心是，就是朱棣，死亡心是最后，当然他有朱棣，那他的朱棣的目标是白色的，但是呢，这个不是他现在的目标，这是他过去式的目标，在上一次的时候呢，他给那个学校包白布啊，那个取到那个香，那个是白色，所以他朱棣的目标是白色。 他现在最后的最后的那个死亡临终心路过程呢，其实是供养他所出现的目标，那个业相是供养的那个木瓜，给那个比丘。好，要知道啊，这个你们要懂，我们一辈子里面的结生事、有分世事和死亡心事，它的目标都是共同的。 其实他们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只是第一个位置，你就叫做结生事，最后一个位置就是死亡心事，其他的都是有分。你这样子讲，这样子想，你就会完全明白。但是我们分成三个，其实基本上它的本质来讲都是同一种。好，那么这一个呢，它跟最后上一世的临终心路过程那个塑形心，最后的塑形心所升起的那个目标是一样的，不管是业还是业相还是取向。 是一样的，所以这四个东西它的目标是一样的，一个是过去式，三个是现在式。好，这点你要明白。所以先明白这个，所以最后一个目标，一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个目标，那是什么呢？看你指的是什么。那最后的心事，他最后的目标是他上一世的目标。对，他的死亡心事，如果你讲最后的目标，你指的是什么？你讲的最后的目标是什么？ 但我们讲最后就是指最后的形式，最后的形式的目标是上一世的死亡进入过程的目标，所以这点要明白。所以如果我们问最后临终心最后的临终心路过程，它的目标是什么啊？那就很清楚，那你问的就不同。如果你问最后的心事的目标，最后的形式是死亡心事，死亡心事的目标是过去最后的临终心路过程的目标啊，这点要知道。所以是过去的那个业。 它会产生新的生命，那么这个是如果是业相，或业或业相，所以因为这个最后所升起的这个塑形心，最后的死亡之前的那个心路过程，那么升起的，比如说如果是业相的话，它其实就是那个业就是准备要带来来生的那个业了。 所以，我们如果是说追溯回那个过去式的最后，最后的塑形心的目标，看到什么目标啊？从那边再找回去， 找回去，找到底造那个业的时候呢，他的无名爱取行业是什么，所以你要去找。所以呢，在观缘起的时候呢，你需要观到临终的那个行路过程，那目标都是善业。真正导致直接导致投生的是那个业的能量。五个里面无名爱取行业真正起导致投生那个作用的主因是业，无名爱取这个是助缘，那个行就不用说了，行是它一生一灭是那个业在起作用，那个业是跟那个行有关的，可是真正起作用的时候是那个业。当然你要讲那个行是主要的目标也可以，可是起作用的时候是它留下来的能量，那个能量在起直接的起那个直接的作用。那么无名爱取是助缘，没有无名爱取就不会投生，有无名爱取这个业就起作用，所以这个无名爱取是助缘。所以我们要寻找这个无名爱取行业这五因。好，那我们回到来阿罗汉入波涅槃它是什么目标呢？那我们先看以佛陀为例子，佛陀入波涅槃是怎么样呢？佛陀入在入波涅槃以前呢，他入四个，他入八个定，前进跟后退的，那一个可能是他还要起其中一种那个偏注定，或者是用所谓的偏注定，这个就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呢，记载是说佛陀从初禅到八禅，八禅到初禅，然后再初禅到四禅，然后过后才入灭。还有一个过程，是灭经定，有一个过程灭经定。那这个就放在哪里就没有确定。然后无论如何，那么最后呢，他最后临终的时候呢，他最后的是四禅。四禅的目标，它是初禅到非想非非想，八禅到初禅，再上到四禅，就最后的是四禅。但是呢，如果你讲佛陀临终最后的一个心事是死亡心事，佛陀那个最后的心事死亡心事是他的目标是什么呢？他的目标跟他的有分跟他的那个结绳事是一样的，就是佛陀从兜率天下来人间，那当时是菩萨投生人间的时候呢，他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是慈心。目标是可能是一切众生。那么 Metta-bubba， 什么 Patipada， 他是那个慈心，过去慈。那么那个他不是慈心禅定，他是慈心禅定之前的那个进行定，很有力量的很高品质的这个进行定。因为如果是禅定就投生到梵天界了，不会投生人间。所以他投生人间以前呢，他我们的菩萨修学那个禅定，在禅定之前的那个进行定，到他临终的时候呢，成为他的业。然后他的目标应该是一切众生了。所以这个进行定慈心禅进行定的目就成了就促成了我们的菩萨投生的那个五蕴。所以在一辈子里面呢，他的那个有分心呢，他的那个目标呢都是一样的，都是慈心禅的那个目标。所以当他入这个波涅槃的时候呢，他必然也要升起这个注地死亡心，是一定要升起的，一定会升起的，确定。所以如果说阿罗汉他入这个涅罗达萨玛巴定灭尽定，灭尽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他是所有的心事心所统称熄灭。所以当心是心所熄灭的时候呢，也没有心生色法，因为没有心事升起，所以也没有心生色法。所以那个心事跟心所它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内呢灭掉停掉。所以但是呢，入波涅槃一定要之前最后一定会升起这个注地，这个死亡心事一定会升起，所以这就不可能在灭尽定中入波涅槃，不可能。因为灭尽定是没有心事没有心所，但是呢入波涅槃却最后要入波涅槃的最后一刹那是死亡心事，所以他不可能在灭尽定中入波涅槃，这是不可能的。对，在灭尽定中入波涅槃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当阿罗汉们呢，或者是阿那含呢，三果圣者，他只有这两种圣者可以入灭尽定，有能力入灭尽定，而且呢，这两种圣者一定要修到非想非想非非想定，他一定要有非想非非想定，没有非想非非想定，他是不可能入这个灭尽定， 所以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非常非非常定，第二他要有，他必须是阿那含或者是阿罗汉。所以他在入密境定以前，他有一种叫布巴吉加，就是准备工作。哦，他是修那个定啊，修到这个无所有定，从无所有定一出来，因为无所有再下去就非常非非常了嘛。他一出来呢，他就要做这个四个布巴吉加，就是第一，他要审查他还有多少的寿命，因为他要知道他还有多少的寿命，因为在这个临终的这个轻视升起之前呢，他就要出这个灭尽定，然后才可以入婆涅盘，所以他要审查他的寿命。其中一个他要准备的工作就是要审查他的寿命，因为呢，在灭尽定里入婆涅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入波涅盘的时候呢，心是一定会升起那个死亡心识的，所以这个灭尽定呢，没有心识，没有心所，没有心生色法，这一个跟你要入波涅盘一定要有死亡心识升起，这两个是对立的，是不可能同时具备的，所以呢就没有可能在灭尽定中入波涅盘。好，现在有个问题是，如果一个阿罗汉他忘了入灭尽定之前检查自己还有多少寿命，比如说他要入灭尽定七天，可是他的寿命只剩下五天，这种情形会怎么办？禅师是说，阿罗汉不像你这样子，他不会忘记，他们一直都很有正念，他不会担忧，所以你不用替阿罗汉担忧，所以阿罗汉一直都会观无常苦我，他很有醒觉的，不会失念的。这时呢，发问题者就问，我想起一个弥兰陀王的那个故事，跟那行尊者的那个故事。那行尊者过去他有一个师父啊，那个是早期的时候呢，弥兰陀王是怎么，这个故事怎么产生？因为呢，弥兰陀王他就是有很多对佛法的疑问，他是很精通佛法的，所以他能够挑出很多很多的疑问。可是呢，连阿罗汉们也不懂怎么回答他们。后来僧阿罗汉们就开会，要开会，就在阿罗汉们要开会的时候，僧团要开会的时候，有一个阿罗汉他入密境定。那么通常呢，有一个规矩，就是你要入密境定，你通常都会讲都会先下一个决议，因为密境定人家教不到你的，没有办法教你起来的，所以他们要下一个决议，如果僧团要需要我，如果导师呼唤我，导师唤我，僧团唤我，导师唤我，让我出定，就算你下决心七天，可是如果僧团要你教你啊，如果你有做过这个决议，那么僧团教你，你就会出来。导师就是佛陀啊，佛陀教你，你就会出来啊。只要是知道，很奇怪，没有心事，没有心所，可是只要他做过这个决议，那么只要是僧团要教他，他就会出来；佛陀要教他，他就会自然就会出定。没有心事，没有心所，你教他听不到，可是他就是如果做过这个决议。它好像一种 program 自动的只要是佛陀教僧团教他教出来，因为佛陀师父教你不可以可以入定这个僧团教不可以，僧团需要你都是大事。但是这个阿罗汉呢，他入灭尽定的时候呢他就忘了做这个准备，没有发这个愿，所以僧团教不起来，所以僧团开会完毕了，结果呢僧团就处罚他什么呢？他们因为僧团派人上去天上请那个那行尊者的，那时他是一个天神，因为他们管那个因缘，管来管去管去，就只有他能够回答这个弥兰陀王的这个问题，然后就请他下来投生人间，然后等他长大，等他解这个弥兰陀王的问题。你看这个要多长的时间？可是整个三界里面，就只有他有跟他的因缘可以解答他的问题。阿罗汉们这么厉害，都是没有办法解答他的问题。他的因缘就是他要对他。所以呢，后来呢，这个阿罗汉出这个灭尽定过后，大家就好，既然你犯了这个过失，那僧团处罚你，处罚他什么呢？然后呢，这个那行尊者在上天上在天神下来投生那孩子，他讲指示他，指示这个阿罗汉，你天天要到他家里去托钵啊，这样子要度他。结果呢，这阿罗汉呢就只能僧团罚他了，把阿罗汉被罚，乖乖的每天12年热风。风雨不改，就是天天要跟在那行尊者的家门口托钵，然后每一天都被他的父亲赶走，每一天赶走他也是每天都要托钵，每天12年都拿不到食物， 而且每一天都要去走过，都要经过他的门口，都要等，每一天他都敢啊。到了十二年的时候，其实也是因缘成熟了，那些尊者那时孩子已经长大啊，那时他就会给他的食物啊，那个因一个因缘啊，然后拿到那食物，后来呢还把人家的孩子带走了啊，然后就带来出家，所以就度了那些尊者。所以僧团是指示这个这个阿罗汉这样子。好，这个问问题的这个佛护比丘他就讲他想起这个故事所以他忘了做这个决议，他就入灭尽定。所以有没有可能呢如果阿罗汉呢他没有，他忘了检查他的寿命，他就入灭尽定。禅师回答，这是另一个问题啊，这是不同的。但是呢，如果他要入波涅槃呢通常呢他们都会注意，如果要通常他们会小心啊，这个关于的入波涅槃的事那也不同呢，他们不会忘记这个个案，他们不会忘记那个刚才那个，还可能说也不是忘记，阿罗汉那种不叫做忘记，他只是没有做，他没有做，这个不叫做忘记，他不是思念，这点要明白，阿罗汉不是思念，他只是没有这样子去做这回事，这样子而已。所以后来呢，所以佛陀有立规矩要这样子在入灭尽定之前呢要做一些这个准备工作，这样子而已。所以阿罗汉呢他没有做，他只是没做而已这个不，这种不属于忘记，因为他不是心的弱点，他不是属于思念。所以阿罗汉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他都会省察他的寿命，然后呢省察，但是他不会忘记这个是不会忘记做的，一定会做的事。然后呢过后他确定了他可以了他才会入波涅槃。其实呢在佛时候呢，很多舍利佛尊者呢要入灭之前也会跟佛陀得到允许的，请佛陀允许我入灭。目犍连尊者、罗侯罗尊者、耶稣陀罗，他们都会跟佛陀请求请佛陀允许他入灭，这样子的。那佛陀的回应是什么呢？佛陀通常遇到的这种他们请求入灭，佛陀是怎么回答呢？佛陀都会说你知道你的时间你应该跟着你的时间去做，这样子。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知道你几时要入灭，你不需要跟我拿允许是这样子的意思。其实不过佛陀是你知道你的时间，你根据你自己的时间去做，这样。所以每一个人他都知道他的时间，他的寿命几时要结束，对，然后几时要入波涅槃。下一个问题，心是业的主导首领。如果一个孩子在这个现代的世界里他造恶业因为他在玩那个电子游戏或者是看那个好莱坞的电影，然后呢留下了很多的恶的那个恶业的心影在心里面，这是否会让他投身到苦界呢？未来是投身到苦界呢？禅师回答，可能会要看是哪一种的恶业杀生打劫然后偷盗妒忌等等种种的不善法都会可以到再来带来投身到这个苦界的。有一些恶业呢他没有在苦界成熟呢，他没有机会在苦界成熟呢，他也可以在这一世呢带来苦的恶报的。这点我们要很小心比如说这个阿比加这个对别人的东西的贪欲想要去拿别人的东西不如法的方式去夺取人家的东西这些都可以让人投身到这个苦界苦界里面去。那么如果是这种是心念想要偷，就是阿比加都会堕落苦界。如果是实实在在的偷，就是阿迪那达那，就是偷到了五界里面的阿迪那达那。如果只是想要杀生，他是比亚巴达嗔恨；如果是实在杀了，那就叫做巴拿迪巴达杀生。所以这个想比亚巴达也可以让一个人投身到苦界去的。好，一个人如果是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呢，他真的要杀，如果他的心念真的很强的话，这也可以让他投身到苦界的这种恶业。但是如果他只是想，如果他真的以为这个是真的，他当真的，这是男人，这是女人，那么他的心念呢是可以升起那种堕落苦界的那个结果的，那个业也是很重。 那有些这个恶业呢，他没有实实在在采取行动，他只动一个念头，那么有些时候有些业他力量不强，那也不会带来这样的结果，不会带来脱身苦界的结果，但是呢他是会在自己的生命里带来苦果是会的。那有些时候呢，做了那个行为过后呢，他回想的时候呢，他很不快乐啊，苦受啊，然后他累积那个想起自己累积不善业的苦受啊，这个也会这样的恶业呢也会带来这个不好的果报的。如果有一些是很弱的，那么就不会，弱的恶业就不会带来产生堕落苦界，但是呢也可以在这一辈子呢带来那个苦的。像比如说目犍连尊者哈，他被他的妻子过去世的时候被妻子挑破，然后呢叫他去杀他的瞎眼的父母，那么有一天呢他就把他的父母放在那个牛车上来带去，然后他跟他父母讲，骗他父母说要这边去哪里哪里啊怎样，然后父母就跟着去了，也顺从他的孩子讲的话。那么带到那个森林里面的时候呢，他就假装自己装成是强盗就打他的父母，然后就在他的父母被打的时候呢，他父母想，孩子啊，亲爱的孩子啊，那个强盗来了啊，你不要理我们啊，你快点跑吧，这样不要担心我们啊，你们快点跑。到他一听到这种充满爱心慈悲的父母的话，他就再也动手不下去了，他就没有杀他的父母，但是呢也因此造下了恶业。所以后来当他想起他的恶行的时候呢，他一直都感到不快乐，都很罪过，所以呢为了这个恶业，他投身到地狱里面去好几百万年，然后呢过后呢投身做畜生又两百多世投身做畜生，然后每一世呢都被杀，到最后他做人的时候呢成了阿罗汉过后，最后还是给强盗杀死，所以这是很严重的恶业，会堕入苦界的。如果是弱的恶业呢，那也会让自己一辈子呢受那些苦报或那个恶报，受那个苦果的。所以孩子们的业也一样呢，要玩电子游戏的业，如果他的欲望啊或者是他的心啊那恶念很强，那是也是可以很严重的。如果不怎么强，他只是这个只是一个游戏，但是呢也是弱的那个恶业，那么也会让他的生命在生命里面带来不好的果报。那有一个问题问禅师，就是如果是梦呢，梦里的不善法，梦里杀人啊，梦里做坏事啊等等怎么办呢？然后禅师回答，在论典里面呢是有圣典里面呢是有记载，这个梦里面的不善法呢是没那么强的，但是呢也会带来果报，可以在生命里面呢一辈子带来果报。那问题问，如果是在梦里啊杀人啊大喊叫啊等等啊怎么办呢？他说这个是也都是在生命里面带来这个一辈子带来不恶报，也是不好的，但是呢它不会让你堕落这个苦界，因为梦里那边呢通常都你以为很强感觉很强，其实呢梦里的能量呢还是不是那么强，对，不会堕落到苦界去。然后一个人呢如果他心呢累积很多次那种呢像杀人的那个业，跟他实实在在去杀人，他的业是否接近，是否相等，如果不相等为何？因为呢在还没有正式杀的时候只是念头上呢他是比较巴的是恶念呢，但是也有可能堕入苦界，实实在在杀的时候呢那就更强了。所以目犍连尊者的例子来说呢，之前他过去世了，他过去世目犍连尊者阿罗汉的时候是不会的，杀的过去世的时候他尝试要杀的时候他已经想了要杀，那要杀自己瞎眼的父母，所以那只是念头，后来也没有完成，但是呢也是带来很严重的果报。所以这个念头本身呢有些是很强的念头，有些是比较弱的念头，有弱的念头呢就是一辈子里面呢带来这个恶业，很强的念头呢就会让一个人投身到地狱里面去，像目犍连尊者过去是过去一样。所以虽然他还没有杀，但是呢那个恶业也够严重的，所以呢就堕落到这个地狱里去。我有听闻许多人呢在将要出家加入僧团，或者是在早期出家加入僧团的时候， 我听闻他们经历了许多的那个负面的事情和负面的挑战。那经里面呢也有许多故事告诉我们呢，有些刚刚证悟的那些弟子呢，刚刚来见到佛陀，然后得到证悟的弟子呢，然后就在那种突然间就死去了，然后就我们讲的意外，好像意外就死去，然后会造成那个这是恶业成熟，见了佛陀过开悟过呢，很快就恶业成熟。那我的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外在的魔在制造这种恶业的成熟，让那些呢已经决定要修行佛法的，或者那些已经证悟的，或者证得道果的，去破坏他们？禅师的回答，禅师说，就讲以故事来回答吧。有一个王啊，他就是在佛陀时代叫布库萨帝，他的国土啊，大概是在那个巴基斯坦那边塔卡西拉的地方啊，比较远那个部分。那么他跟那个王舍城的王呢，平伯萨的王，两个是好朋友啊，因为有书信的往来，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次啊，这个平伯萨的王就做这个宣布啊，用那个传那个讯息传给他，跟他说，佛出现在世间呢，法出现在世间呢，圣团出现在世间呢。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很有信心啊，他连皇宫也没有回啊，马上就放下他的国土，冲着去啊，要来找佛陀。他充满诚信呢，那么呢，他以为佛陀是在王舍城呢，他就一直在朝往王舍城那边来啊。但是呢，他已经过了舍卫城了，他太快了，过了舍卫城呢，跑向王舍城那边呢。但是呢，这时佛陀知道，这时佛陀是在舍卫城，佛陀知道。然后后来，后来他又倒回头啊，又找下，倒回头来找佛陀。我佛陀其实有教他这个达杜伊邦嘎苏达。讲他这个六种六界的这个经，六界是什么？地水火风空界跟世界，心事的世界，有时佛陀讲六界，有时讲世界四大。所以听完那个佛陀的开示过呢，他成了阿那含。那那个时候呢，他就请求佛陀呢来给他出家，那佛陀叫他去找他的袈裟和那个子居啊，因为出家要有钵，要有袈裟才可以出家。这个是如果是过去有供过袈裟给僧团的，那么通常呢，把那个功德成熟，佛陀只要讲来把比丘，就会具备。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要自己去找袈裟。就在他找袈裟的，找那个出家的必需品的那个过程中，他就给牛撞死了。这故事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因为基本上就四个人呢，在佛时代都是这样子被牛撞死的，就是布库萨帝、丹巴达迪卡、达迪卡、丘巴布达和巴希亚，他们四个过去是好朋友啊。的故事，他们带一个妓女啊，到树林里面去玩呢、啊，然后呢，过后呢，他们不但不付钱，还把那个妓女杀掉，夺取那个妓女身上的那个珠宝，所以那个妓女临死的时候很恨呢、啊。就是生生世世啊，都要把他们杀掉啊，就成了夜叉 Yaki 啊，进入这个牛的身体呢，就攻击他们呢，所以那是他们的恶业成熟，连佛也救不了。这种情形就好像释迦族一样啊，释迦族佛陀尝试啊，人家要灭释迦族，那个维鲁达巴王要灭释迦族的时候，佛陀尝试用三次要去救度，但是呢，最后呢，佛陀知道不可以救了。佛陀只能够用舍，对于释迦族的灾难他也只能用舍。所以呢，这些有些时候呢，都是这些弟子都是他们的业。那关于到这个魔的这个其实这个也是否有魔在起作用呢，然后这个呢禅师就讲到这个比丘戒第三条断头戒巴拉吉嘎的那个故事，佛陀立这个戒的那个因缘呢。那有一回呢，在瓦吉的时候，瓦吉国的时候，佛陀有审查，看到他有一些弟子在两个星期内呢就会死去，死后会堕落到地狱里面去。那佛陀就想，有没有可能救度他们呢？有没有可能救他们？有啊，佛陀观到呢，有可能救他们。于是佛陀就教他们，教这比丘不净观。所以 教了不净观过后呢，佛陀就去守这个圣默然呢，禁语圣默然，然后佛陀自己呢去修，离开两个星期，然后讲除了那些带食物来的随从以外呢，其他的人谁都不可以来见佛陀，因为佛陀也了解在佛陀面前呢，如果他们互相的杀害，如果杀对方呢，那是不好的，很多人呢会误解佛陀，所以佛陀就教了他们这个不净观，过后佛陀就去闭关，就是算是不是闭关啊，否则就是那也可以讲是闭关，就是说他不是那种关起门的，只是说佛陀去修行，谁都不要去见他，在两个星期内。因为这个时候呢，那些因为呢，如果那些弟子没有修过不净观，如果执着身体的话呢，死后会堕入苦界。现在他们修了不净观，当他们被杀的时候呢，他们不其实是不要他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呢，他们放下他们的生命，所以就会比较好。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假的比丘，假的比丘混在大家之中，然后呢，他们讲，跟大家讲啊，他们那时候已经对那个修了不净观后对身体起很大的厌离啊，其实是他们的业要成熟了啦，然后他就叫一个假的比丘把自己杀掉，他们讲你杀了我们会给你我们的钵，给你我们的袈裟，这样子，然后什么都好啊，他们，然后那个假的比丘他是很穷啊，然后呢他们就意思呢，大姐既然你要给我袈裟要给我钵，好啊，你叫我杀你我就把你杀掉啊，就这样把他们杀掉，这样子。所以呢过后呢他去河里呢去洗衣服的时候呢，他看到他拿着的武器沾那么多血呢，他就想我杀了那么多清净的比丘，这对我来讲不好。这时呢那个魔呢在跟随着他就跟他讲，哎，你这做很好的业，这是非常好的，所以你应当继续的杀。于是呢他就被那个魔影响到，他又继续再去杀了。所以魔呢有些时候呢魔般用这种手段呢骗人呢是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会可能呢？因为那些比丘的业自己他们的恶业要成熟，所以过后呢这个比丘假的比丘他又回来又再把那些清净的比丘又再杀。所以这些业基本上真正的主要的根本的因是那个业，业的成熟，所以他们才会有那种果报。但是呢因为那些比丘呢他们有修学善业，他们对身体不执着，所以呢那些被杀的过后呢他们都投身到天界。那佛陀就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对佛陀知道如果他们没有修不净观的话，对身体执着的话呢被杀的时候呢就会堕落到地狱，但是呢现在他们被杀他们就投身到天界，因为对身体没有执着的缘故。这是在巴利的经理和著述里面的讲的解释。在这个 Kevada 经 Kevada 的经里，佛陀也讲解有一种形式是很明亮的，周围都很明亮的，而且呢不会被四大所束缚，就是说四大呢的作用呢已经来到了尾端，所以这一个呢不被束缚的心事呢被一个很知名的西方学者说成是相等于涅槃，他的了解是否是正确的。我禅师说呢这他没有机会重读这个给瓦大这部经，但是呢根据他的记忆他就念诵其中一段讲到这个心事的。这是有一种心事，它不是掩饰的目标，它是不可能被掩饰所看到。这个心事这个心事呢它周围呢都有那个光明。有这心事，很多导师就以这为涅槃的光。这是错误的了解，因为呢心事本身会升起光的，因为我们在修观禅的时候，那整个观禅的不同的阶段都有那个光叫智慧之光，然后生灭观智的时候也有一些光，然后智慧之光很强，当这个第十一观智的时候 陈述的时候呢，可能体证涅槃，那么这个道智果智本身也会产生光。禅师就念了一些巴黎经文呢，讲到这个道智也是会产生光，果智果性道性果性。我们讲道智是指那个心的智慧，我们要讲的都是一样，道智或者是果智都是会升起这个光。那么这因为呢，他们的升起是有赖于心所依处，心有赖于心所依处所升起的心事都会产生心生色聚的。那么心生色聚，这个心事它本身的慧智慧本身就会升起这个心生色聚的这个色彩。那这个心生色聚它的 色彩就是色啊，这个是明亮的。那么这个心生色聚它本身有这个火智，这个火智呢就能够产生许多许多代的那个时节生色聚。所以那每一个时节生色聚它又有色彩，这个色彩也是光辉明亮的，所以呢到处都有光，到处都有光，所以呢不是涅槃的光，而是这个心生色聚跟时节生色聚的光，如此而已。是否一个人能够出家修行，过去是肯定有累积过出家的业，或者是他过去临终时有这种愿，一个很好的修行在家中，他的道心也很强，但却没有出家。禅师说你应当问你自己，有赖你自己的意愿，你出家不出家。在佛的时代有一位叫 Brahmayu 的，他遇到佛陀的时候呢，他已经是120岁了，那时他想他不适当问佛陀不重要的问题，他想我应该问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呢他就问了八个问题，然后佛陀给他回答，回答完了听了那八个问题，他就成了阿那含。为什么他没有出家呢？因为太老了，那个时候已经120岁。还有就是另外一位是 Bhavari Brahmana， 他是那个 King Gosala 波斯匿王他的导他的师父来的。所以他请求 King Gosala 让他能够去出家去修行，放下一切，然后他来到这个国道瓦利这个河那边，他就住在那边河附近的那个树林里面去。那这个巴瓦利布拉玛纳呢，他在加设佛的时候呢是一个比丘，然后呢他们也曾经跟着其他的另外五位比丘，他是六位的其中一位，爬到这个高山上去修行。那有一天呢，就有一个梵天神呢就告诉他佛已经在世间出现了，叫他去，然后去亲近佛陀。那时他已经120岁了，然后他不能自己去，他就送一个很聪明的弟子去见佛陀，然后把佛陀的法带回来传给他。然后他的弟子也准备了八个问题，然后问的时候呢，他的弟子去的弟子跟那些随从呢都成了阿罗汉。然后呢回来他们教他法，教他法，这个巴瓦利听完法，很恭敬的听完这个法过后呢，也成了阿那含。所以他是有波罗蜜的，在过去佛时代就已经有波罗蜜的，非常老，但是呢，但是因为太老了，他没有再出家。还有一位是吉大，吉大是那个佛时代很出名的那个居士，他是阿那含，他是一个布施那个安巴达嘎拉玛的那个道场的一个布施者，所以他护持整个道场的四支具。他的意愿呢是要护持这个正法的传承，所以但是呢有些时候他有机会的时候呢，他都会给别人指导法，但是呢他没有出家，但是他自己的心他自己的心愿。那还有那个路那个 Visakha 是达玛迪纳的丈夫，达玛迪纳是佛陀时代一个阿罗汉的比丘尼，他是说法第一达玛嘎迪嘎，说法第一的比丘尼。那么那个是为了他讲过一部经被佛陀认可的，就朱拉维拉拉苏达，这个在中部里面很出名，达玛迪纳所讲的一部经。那这个维萨卡是他的丈夫，他有一天从佛那边听法回来，已经成了阿那含。然后呢我把故事讲详细一点点然后他回到来的时候呢，他就很平时呢跟他的妻子都是很恩爱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 就回到来了，就因为阿那含的心很冷静的，很平静，静静的。然后他的妻子迎接他的时候呢，他也是静静的。嗯，然后呢，妻子就想啊，到底我做错了什么啊？到底我做错什么啊？哭啊，闹啊，难过啊，因为他的他以为他的丈夫找到别的女人了，不爱他了，什么了这样子。嗯，后来呢，他才再慢慢的再讲出来，嗯，我已经不能够跟你一起住啊，一起睡啊，什么不能啊？我现在已经体证是圣地啊。如果你要跟别人结婚，你可以去嫁给别人。然后呢，或者如果你想要继续住在这间屋子，你也可以住在这间屋子。但是呢，我们只能够像兄妹一样。哇，这个达玛迪娜呢，他的妻子是非常震撼的。他一听，他知道这个是非同小可，毕竟是有智慧的女性。他一听，他就知道，他就醒觉，哎，这个法是只有男人能够证的吗？女人不能够证这个法吗？他的丈夫比萨卡讲可以。好，那我也要出家。嗯，以后呢就浩浩荡荡的把他送过去出家了。出家后呢，那就做比丘尼就成了阿罗汉了。那么，这不仅是后来这个比萨卡担心自己的过去的前妻是否有修行的成就，去问他，结果他都答得很好。问他那些问题，阿罗汉才能答的，他都答得很好。所以后来呢，超越他的前夫啊，超越他的丈夫啊。所以佛都还赞叹讲。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答你的问题，就像他回答你的问题一样的回答你的问题，或者说我的女儿很有智慧。所以这种情形，为什么比萨卡他是三果圣者，他是先开悟的，他都没有出家，反而是那个做妻子的一下子就出家成了阿罗汉，那这是他们的意愿呢。出家有些时候对有些人来说是很好，因为呢，世间很多那种责任呢，很多负担呢，出家的时候呢，就有那种因缘条件，让他能够很精勤的修行，能够走很清净的戒，能够走这个处理。如何有个单纯和快乐的出家生命是涅槃？那么禅师问呢，你所谓的单纯是什么？禅师说主要呢，第一是要守好这个清净戒，守好佛陀的给我们的戒条。戒清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戒清净很有力量的话呢，它会护持你，保护你。这个吉大维斯蒂，这吉大维斯蒂呢是有记载，心的清净是它就会让你的心清净，如果戒好的话，就容易得到心清净。那么这个吉大维斯蒂，那么心清净就会可以得到八定和进行定，心可以远离五盖。那么有着这个心清净，就能够直接的洞察这个四圣地。那当然禅师说这个要避开三种享受，享受睡觉，享受说话，享受交际，这是很危险的，是很危机的贪。这个不善法，这些贪呢都会阻碍你修行，阻碍你的专注在业处上的。所以止禅的时候，观禅的时候呢，都要小心因为五盖的关系让我们不能够修行，所以要小心这一点。所以比丘最好呢都是住修这个丛林头陀阿兰亚努当嘎，住在森林里面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心清净戒清净，然后把心投入在业处上，然后呢就能够避开这个盖这些烦恼。可是如果是即使是住在丛林里面，可是如果是心里面都在想想着还俗的事，那我要还俗后要做些什么等等，那就是还是很多障碍的。那即使是住在丛林一个人独自一个人，但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生命。因为有贪爱的缘故喜欢朋友啊什么贪爱，所以我们的过去累积给我的善业不善业呢就会变得有力量然后就会导致投生那么这个贪爱持续的贪爱就叫做执取，所以这个无明爱取那就会支持着我们的善业或不和不善业去产生来世投生的那个果报，轮回的果报。所以这是因为我们在苦海里面呢有这个不好的朋友贪哈贪爱，让我们无法跳出轮回，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伙伴你就一直在苦海里面打滚了。所以你要放下这些贪爱，远离这些轮回。所以要这么做，你要让你的心一直安住在这个禅修的业处上，止禅或者是观禅， 如果你一直安住在止禅或观禅上呢，有一天你必然将能够提证涅槃。然后作意是否影响禅修，是否是影响禅修的重要因素之一。禅师说这个作意啊 ,manasikara, 没有作意呢，没有任何一个心事会升起的。因为呢这个作意呢就是偏一处心所的那个成分呢，七个偏一切心所，其中一个就是 manasikara, 就是作意。这个 sabhajita sadharana。所以没有这个作意呢，心事不会升起的。心事一有升起，心事就一定有作意。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要看呢到底是如理作意还是不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就会呢支持我们的智慧。如果不如理作意就会阻碍我们的禅修。所以啊不如理作意是不可以的。由于这个英文的翻译的时候呢加了这个把这个作意翻译成阿迪塔那决意。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念阿迪塔那，那么禅师现在也要顺便解释一下这个决意。有一个有一些禅修者他们有很强的决意，如果这个决意如果他的决意影响到他的修禅，有些时候太过强了，然后太激动了，那么呢就会叫他不要做决意，那只是专注就好，只是专注就好。那么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做一些决意是有帮助的，是什么原因呢？这有赖于他的波罗蜜啊。如果在过去世的时候呢他有训练过这个决意啊，可能这个这一生呢这个决意呢就会帮助啊。比如说你可能决意愿我的定能够维持一个小时，那么如果你的决意力量是好的，你就能够就能够达到这个决意的目标一个小时但是有些禅修者就没这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多顾虑啊，他要看他的钟表准确不准确，所以一顾虑，因为他的那个折法的心，所以呢那个探索的心，他的决意就不能带来好的结果。所以对于有些禅修者来说，这个决意呢是好的，是很有力量的一个条件，能帮助他维持定力，帮助他得到很强的这个观智。所以但是呢对有些禅修者来说呢，反正这个决意会干扰到他。但是呢如果要透彻的观照呢如果是适当的这个决意呢是好的。好，如何克服习惯或业的模式，例如禅修会习惯性的紧。禅师问呢什么是所谓的你讲的这个业的模式，是指业的果报吗？如果是业的果报，那我们不能够做什么的果报不能做什么如果是不善业在身体里升起，或者在生命善业在生命里升起，善业不善业这些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呢如果你一直在生命里面累积这个善业的话，也可以让那个恶业呢没有机会成熟这个一个例子呢就是安古利玛那。安古利玛那尊者呢他杀了999个人呢，然后呢在还没出家的时候了然后他住了家过后呢，他一直守着清净的戒定慧，但是呢他在托钵的时候呢升起很多的不善业，很多的不善业一直在升起，然后人家丢石头丢他，丢他头破血流头破血流，但是呢他不管他要修行他不管人家怎么伤害他，他就是要继续的修行不放弃头破血流也不放弃一直专注在他的业处上。那有一天呢他在路上看到一个女人呢很难生产呢很苦啊，然后他就心很柔软慈悲，他来找佛陀，佛陀啊我看到这个样的情形啊，我们应该怎么帮他，然后佛陀就教他教他这个安古里玛拉巴雷达安古里玛拉巴雷达，这个巴雷达在我们的那个课中本里面有的就是说开始佛陀讲无始以来我就说我诞生以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众生，愿这个真理的力量愿你好好的这样子后来他就安古拉讲有啊我伤害了很多人杀了很多人我怎么能够说我诞生以来没有伤害过别人，其实佛陀指的诞生是这个诞生这个神圣圣者的生命佛陀指的是这个，所以佛陀好既然你这样子说，你就把那个文字改一下，自从我诞生到这个圣者的家族里，然后我再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众生，愿这个真理的力量愿你好起来这样子。你们可以看里面有记载， 所以那然后这个力量呢，这个安古里马拉巴里达呢是很有力量的啊，所以因为他这个力量，那个女人呢，看一下子她一念了，哎，妹妹啊，如果我诞生到这个圣者的家庭以来啊，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的生命，愿这个这你的力量愿你好起来，他就好起来，就很容易的，就生产的，所以啊。但是因为自从他有这个巴雷达这个力量过后，宣扬过后，就再也没有人伤害他。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啊。他真的，他诞生了圣者家庭里面，他就没有再也没有伤害人了。他成了阿罗汉，他就没有伤害人了。所以大家就会也觉得他真的是很好啊。就在那个时候，从那时候开始，再也没有人伤害他，因为他的这个力量，功德力量的缘故。那他念这个巴雷达的时候呢，他是坐在那个石头上的。然后对不起啊，我没听清楚，那石头怎么弄了一点水啊，或怎样，那个石头都有那个加持力啊，都有那个力量，所以对不起这个啊，如果我听我再重听一次再给你们补充。然后呢，这个故事我就细节我就不知道，尝试讲的时候我没听清楚。然后过后呢，因为这个石头啊，跟这个石头可能是切一片还是什么，弄出来的水都有这个加持力，所以你可以想啊，他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啊！所以从此呢，他那个不善业让他受苦的不善业的就被弃持了，因为这个在这一个力量的缘故，这一生的这个力量的缘故，业的力量的缘故。所以如果我们带起善业的话呢，长时间一直累积善业，就像舍利，像安古里玛拉这样，他一直守他的戒定慧。一直守，好好守戒定，因为人家伤害他，他也忍耐，一直守他的戒定，一直忍耐。因为他自己杀过999个人了，人家讲，这个人杀了我爸爸，这个让我没有丈夫，这个什么，让我堕弃我的孩子，所以每个人很恨他。可是呢，他一直守，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忍耐。所以一直都不让自己起嗔心。而且他常常都在祝福他的敌人，在那个提拉嘎达，他在祝福他的敌人。所以呢，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的善一直持续不中断，不中断，所以他的恶成熟到一个阶段，他就再也不能成熟了，因为他的善已经很强了。所以阿罗汉圣道啊，能够消除这个无明爱取，这个无明爱取是护持我们所有善业恶业去投生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成阿罗汉的话，成就阿罗汉圣道，入般涅槃的时候呢，什么恶业都不会升起了。因为业要升起要有五蕴啊，要有这个身心啊，所以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机会升起这个业的升起了。所以这个阿罗汉圣道的善业是很强的。但是呢，在入一个人入波涅槃之前呢，还有五蕴，所以那个业还会再成熟，恶业也还会成熟，但是一旦入了波涅槃呢，什么业呢都不会再有那个果报，善业恶业都再也不能产生那个果报。所以禅师说你要持续的来累积很多的善业。好，至于如何在禅修时会面对这个习惯性的紧啊，这个紧就是一个问题。修止，比如说修止禅呢，修这个世界分别观的时候，或者其他的观禅的时候，有些时候都会有遇到这个紧。所以遇到这个紧的时候呢，你要尝试留意相反的那个特征，要是很重要，特别是世界分别观的时候。那么有些时候呢，因为你已经惯性的一直看这个景，然后它就会很难排除，你一直注意这个景也是太久了，它很难排除。所以呢，在巴奥有一个女士呢，她去修，她是去过很多的禅修中心修行，她说她一闭上眼睛呢，头就很紧，非常的硬，非常的重。然后禅师鼓励她，叫她专注在柔软啊，软滑轻啊，注意这样的特征。所以呢，过后呢，他可以专注修几天，可是两三天过后呢，又不能了，那个重的又问题又回来了。所以啊，这样子修了好多个月，那个都没有办法克服啊。所以，因为呢，之前呢，他修的禅法就是什么都关，硬也关，什么也关。但是呢，有些时候你已经是硬了，已经是紧了，你还去着重它。集中力在那边，它就变得更硬更紧。所以这时呢要注意相反的那个特象。 所以禅师说呢，通常人他不随便教这个世界分别观，除非一个人在这个道场里面一阵子才教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修世界分别观，如果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会引导他看相反的那个特征，才可以帮他纠正。所以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着重偏硬的时候呢，我们要着重去注意那个软。如果是粗，我们要注重那个滑；重，我们要注重那个轻啊，着重注意力着重在软滑轻。所以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有紧，有些时候呢也是不要去注意那个粘性，你太注意那个粘性也是不好。那有些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要注意流动，注意流动的时候那个紧也会减少。有些是流动过多的时候，感身体流动的感觉过多，你就要注重那个泥迹粘性泥迹。所以如果很热，你就偏重去注意力放在冷，这也是推动太强，你叫注意力注意在这个支持，所以都是相对的数字，你注意支持或者是注意软滑轻，也能够减少那个很强的那个能量。所以如果是修世界分别观，每个禅修者都需要知道如何去平衡，如果不平衡，紧就会升起。所以如果要修世界分别观的话，要在一个很好的导师的引导之下修学。好，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增长和维持一个人的道心。道心禅师问呢，这个他们翻译成这个达玛哈，这个禅师说不明白这个名词什么叫达玛哈，问如何，我尝试给禅师解释了，说是算是信心这样子。其实道心也不只是信心，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有像那个他的自己的那种法的力量这样子。我们中国人呢讲的这个道心，翻译起来是有点困难的。好，那当我讲信心的时候呢，禅师就回答：信心呢，如果要增强信心呢，就是要有这个可以做佛随念，做佛随念。有些经呢，读一些经也是会增强我们的信心。至于哪一部经能够增强信心呢，就不能很确定，因为有些人呢是读这部经产生那个信心，很强的信心。但是呢，另一个人呢又不会因为这部经得到信心，或者是因为别部经得到信心，所以很难确定要读哪一部经才能够产生这种信心。如果是回想佛陀的品质啊，这个会增强信心，或者是思考业的那个运作缘起等，也会增强信心。所以佛随念是最好的方法。如果你能够洞察四圣谛，体证四圣谛的时候呢，那是最好的信心了。所以禅修者还没有体证四圣谛的，要努力奋斗，尝试去得到更高的定力，比如说禅定。如果你有禅定，能够维持禅定，在那个时候呢，也是有某个程度的信心会升起。如果有观禅的力量，那个信心的力量就更强。但是呢，像菩萨的信心叫阿迪伽玛萨达，菩萨信心。如果是体证四圣谛的信心，叫阿迦拉萨达，或者是欧嘎巴那萨达，就是呢。阿迦拉萨达欧嘎巴那萨达，就是那一种不动摇的不退转的信心。一个人他成为出国圣者的时候，那他就有不动摇的信心，他洞察四圣谛，有不动摇的信心。如果有人跑来跟他讲没有四圣谛，他也不会相信，因为他有不动摇的信心，因为他亲自体证了四圣谛。所以你们如果想要得到这种还高层次的信心，那你要学习去洞察四圣谛。好，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平时道心都很稳定，但有一天他却突然180度的转变。禅师回答说，这个信心因为他的信心还没有到高层次的信心，他只是暂时性的信心，这个信心会改变，还没有到那种不动摇的信心。所以在许多经里面呢，佛陀都有讲，凡夫有时是凡夫的心呢就像疯人一样的，他什么都接受但是呢他不会分辨，不太会分辨。所以佛陀教导我们呢要成为圣者，脱离这个凡夫的阶段。所以你要去洞察这个四圣谛。当你洞察四圣谛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佛是真实的佛， 因为佛是洞察四圣谛者，法是真实的法，法就是四圣谛，僧团是真实的圣僧，他们是洞察四圣谛，有圣僧的存在，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不动摇的信心，就不会改变了。如果你还不是虚陀恒，那么你的信心呢，还是可能改变。只有圣者的信心是不动摇的。那后来呢，我又补充呢，这个问题也涵盖这个道心。有些时候也会说，有些人比如说平时很有耐心，很有涵养，但是某一个时候呢爆发，就变成嗔恨心很强，好像没有道心这样，180度转变。那么禅师说，这也是他的信心不巩固的缘故。所以这个嗔恨呢，有些时候呢，修行者只能够压制那个嗔恨呢，但是只要还不是阿那含的话，嗔恨还是会有可能会升起的。如果只要还不是虚陀恒，还是偶尔会升起邪见的，不是阿那含，偶尔还是会升起嗔恨的。所以每一个不同的圣道，它排除了不同的烦恼。如果是阿罗汉的话，他就彻彻底底的断除了烦恼，所以烦恼就再也不会升起了。那有些人呢，是他还一直都带着善心、善良的心，但是只要他还那个因缘没有出现，让他升起坏心的那个因缘没有出现，他就还是还好好的。但是呢，只要他不是虚陀恒，那么就可能有些时候不是虚陀恒，不是阿罗汉，烦恼就会升起。只是因缘的情况而已，因为没有断烦恼。所以但是呢，只要你持续的观照无常苦我，毫不中断的观照无常苦我，那个智慧禅的观智也能够帮助压制这个烦恼。这是有赖于智慧禅的观智。就好像那个大龙尊者马哈那嘎，他可以压制他的烦恼60年，60年都不会有烦恼走进来。所以禅修者如果修学止禅观禅修得好，烦恼呢也不会找上他。对，如果不修行，当他不修的时候，烦恼就升起，这是因为他不如理作意的缘故，他又升起男人啊、女人啊这种想法，执着又升起，所以这是不如理作意的缘故，所以烦恼又升起了。但是呢，阿罗汉是很安全的，因为阿罗汉一直都是在他第一烦恼已经彻底断根了，而且呢一直都会在这个诸行的无常苦我的安住之中。好，如何克服五盖？如果你修这个止禅，修到这个进行定，五盖就被压制这一两个小时。如果你再重建你的定力，如果能够入禅定一两个小时，那一两个小时内就不会有五盖。如果修观禅的话，如果你能够维持观智一两个小时，完毫不中断，那五盖就在那一两个小时都不升起，因为观禅也能够刹那之刹那间的压制这个五盖。如果是虚陀恒的话呢，他的圣道就会消除，彻底的消除这个邪见，邪见永远都不升起。那么他也会消除这个疑惑，疑惑也是其中一个盖，但是呢这种消除是彻底的消除，永远的消除。那么斯陀含萨嘎拉嘎密，他的圣道也会把烦恼进一步的减轻，然后阿那含阿那嘎密，那个爱欲世间欲乐的那个贪爱也有彻底的消除，这个比亚巴拉嗔恨也彻底的消除，这也是五盖的那两个成分。然后呢阿罗汉的话呢，所有的五盖都彻彻底底的熄灭。所以如果你不想五盖升起，你可以入禅定，或者是修到自己证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然后呢就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每一个圣道个别的断烦恼。昨晚呢问问题的时候的昨晚呢，侠道说我们的菩萨呢有修6年的那个苦行，因为他过去的恶业这个冒犯的迦摄佛的缘故。但是呢他做这个决定要修这么久的那个苦行，是他自己的一门心路过程。那一门心路过程只有现在因而已，为什么他过去冒犯迦摄佛的那个业会影响到他现在的决定呢？好，那禅师问呢，你们是否明白这个奥妙呢？好，说在这个，难道在这个6年里面，我们的菩萨就只有一门心路过程，没有别的过程吗？还有的，所以在这个个案里呢，这个慧根呢是很重要的，要得到更高的 智慧是很重要的，要迈向更高的智慧，智慧很重要的。所以但是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呢，迦瑟佛的时候呢，他冒犯过迦瑟佛，嘎迪嘎拉请他去见迦瑟佛的时候，他说他怎么能够成佛呢？怎么可能六天成佛呢？曾得到这个一切资质呢？这个光头的人呢，他怎么可能得到这个一切资质呢？他是不可能的啊！啊，如果他讲这个沙门沙门那，这个还可以；他讲沙门那蒙迪嘎，再加一个嘎字，再加上秃头，再加上嘎，就有侮辱的成分了。所以因为这个，而且他讲这个沙门呢，这个秃头的沙门怎么可能得到一切资质呢？所以呢，这个。这样子的侮辱性的表达呢，是一种不好的恶业啊，对象于佛，所以，是因为他过去的那个业啊，促成他这一次修行呢，都要修六年的苦行，因为那个错误的业，那个业影响到他的知觉啊，这个他的知觉，他会认为要这样子修才能够成佛啊，所以他就是他过去的知觉。过去他会认为这不可能啊，要这样子修才能够，所以这个业让他现在也会认为要这样子修才能够成佛，所以他就要折腾自己，还要自己折磨自己啊，吃得很少啊，很瘦啊，然后等等啊，受很多这个苦啊，这些苦受啊，而且那个时候呢，很多苦受都是自己的那个不善业带来的，所以啊，这些不善的目标啊，你想。不好，还要吃粪啊，喝尿啊，等等，这是好的感觉吗？如果是好，他是说你们可以试试看去吃啊。所以这些都是不善的业带来的不善的果报啊。所以当这个不善这个恶业消除过后啊，他才会悟到这个正道，他才会悟到这个中道，玛吉玛巴迪巴达中道。因为过去的那个错误的了知，这个业呢，影响到他的知觉，使他升起这些不好的感受啊，这些都是过去业带给他的，所以跟那个过去业要知道，但是那个过去业呢是助缘，助缘，它不是主因，主因还是他的心里面的不如理作意，他的不如理作意，但是这个不如理作意也被过去的恶业影响到，现在因真正让一个人起善行不善行是现在因。那个现在因里面的主要是不如理作意，或者是不如理作意，但是他的不如理作意也给过去的业影响到，从这方面来讲，那个过去的业，也影响到他的这个决策，本身是间接的业，间接的因素，不是直接的因素，直接的因素是如理作意，但是这个如理作意也被影响，这点要明白，被恶业影响，所以因为不如理作意就升起恶业，如理作意就升起善业。如果过去有造善业，那善业就会护持我们的如理作意。所以到后来呢，他的恶业消了过后，他我们的菩萨，他悟到了玛吉玛巴迪巴达中道，然后呢就在这个乌鲁维拉那边丛林，然后他就开始去托钵，开始用餐，然后呢，然后大概两三个星期吧，在依这个中道，然后他又修学止禅观禅。然后又观过去，又天眼，又得到宿命通、天眼通，然后当他有信心，过后他有信心，他知道他有对自己的有信心的时候，感觉到各方条件都足够的，他想今天呢，我就会成佛，正等正觉的佛陀，他就在那个月圆着，他到菩提树下，然后就在那边苦修，然后就成为上妙上佛陀，成佛陀。就这样子结束了，好吧，我们大家一起发愿，愿大家都一心想着断烦恼，提着涅槃，让这些功德，然后把这些功德回向给所谓的众生。伊当咩波娘阿斯瓦卡亚瓦杭胡都伊当咩波娘尼巴纳斯Pachyohotu Idang me punyam Sabasatanam Bajima Te sabi Me samam Punyabhagam 拉班杜，萨杜萨杜萨。